弟兄姊妹，我想你读了这段圣经，不知道这在讲什么。我们可不可以把 ？OK， 一个无法被咒诅百姓，这个圣经有它的背景啊。那么为什么讲有它的背景呢？这个圣经讲到以色列人当时候，出了埃及了以后，他们要进神带他们进入迦南地，可是到了一个地方啊，我先把几个东西讲一下。经过好几站，然后到了这个摩押地，到了摩押地，然后准备进去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些事情，因为他们在一路上呢，神与他们同在啊，他们杀了西宏。摩押王西宏，然后也杀了上面的这个巴山王二，然后他们要进去以前，那么在最后这块地方呢，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摩押王因为害怕他们强大对他不利，所以摩押王就请了一个先知，约书亚记说他是个术士，从远远的地方，从幼发拉底的底格里斯的北边那地方，请他到这地方来给他们咒诅。可是事情是这样子，他请他来咒诅，可是当他们看见在山上看见了整个以色列人 的安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咒诅。所以当他没有办法咒诅的时候，这个巴勒这个摩押王就讲说，你没有咒诅他，因为你看的地方不太对，所以就换了几个地方。所以他就因为这个样子，就跟着有四首的诗歌出来。这四首诗歌的背景就是他看着以色列人，然后他所发出的感想，这个清楚啊。但这里面却隐藏了很多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啊，是我们很多时候读经没有注意到一些事情。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今天是什么日子啊？国庆日，美国国庆日哈。那么其实美国的国庆日呢，你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其实美国的一个开始也是一群虔诚的人到了美国寻求一个宗教的自由，对不对？你记不记得很多年以前曾经有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阿根廷为了发展阿根廷的经济，阿根廷的总统就请了美国的经济学家去调查，说我们怎样能够发展我们的经济。你知道到一个地方去，你要调查一个地方经济里面发展，就要从它的风土人情来调查。第一个要调查是什么呀？土质好不好？假如土质不好，你怎么去发展都很难了。那就土质不好，就发展观光，对不对？像希腊现在快垮了，为什么呢？因为观光没有做好嘛。那么他这样子就他，可是这个美国的经济学家呢，在那研究完了以后，他就想不通这个道理，他就回来跟阿根廷的总统谈了一席话，这席话后来人家把它记载下来。他说：“我不明白一件事情，南美洲按它的土质，按它的丰富呢，远远超过北美洲，北美洲比不上这个地方的。”他说：“为什么到现在南美这么落后，北美这么发达呢？”阿根廷的总统回答他说：“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但是我不太能确定，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他说：“是因为英国人到了北美去找上帝，葡萄牙人到了南美来找金子。”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都找到金子的呢，就找到贫穷；找上帝的，找到富足。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一个美国一个开始的一个历史呢。事实上，美国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在寻找上帝的。在十七世纪的时候，有一群这个我们叫做 Pilgrim。不知道怎么翻，也不知道清教主1637年以后才进来，但有一群人去，他们在找宗教自由的。因为这群人呢，英国皇帝不要他们在那里，因为他们那里呢给他们当地的教会太多声音了，对政治不稳定，所以就把他放逐了到荷兰去。荷兰他发现荷兰地方太不好了，所以他们到了美国来。本来是要到 Virginia， 就风吹吹吹吹就吹到哪里，吹到我们这里来了， New England， 这个你们要知道的吗？就是我们在这里，所以这块宝地呢，新英格兰这个地区呢，开始的时候事实上是个敬畏神的地方，可现在变成最 liberal 的地方，对不对？ 我们堕落太厉害了。所以我们看见新英格兰堕落，也看见美国变成一个可以被咒诅的国家。我来美国三十几年，我看见美国堕落，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但我七几年来说，美国那时候还是蛮可爱的，卡特当总统，没有什么赤字的，没有听过什么赤字，只是 interest 很高而已，所以把钱放银行蛮好那时候。现在你换什么钱，一年就是给你个钱 quarter 哈，我不知道你存多少钱了。我一年就看了那个 interest rate 收回来税金是3块多钱哈，我存一年的存3块多钱，后来去查了税金是0.01%啊，你可以发现这美国现在已经到这，但是你发现美国它的堕落呢，你可以发现最近比较明显是什么样？同性恋合法化有没有？所以像很多基督徒急了，就赶快大家签名啊，再去要去改法律哈，我也去签了一下就是了。可是我不在教会里面做宣布，因为这是我个人的行为。你会发现美国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开始堕落的是什么样？你发现他们种族之间很多的问题有没有？最近不是有个白人到黑人教会去 North Carolina Charlton 里面去杀了人，但里面隐藏了很多的问题，但是很多问题会直接影响到你跟我的，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但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是十月的事情。十月要发生什么事情呢？职业 IMF 美国的不是全球的这个货币组织上 IMF 不知道怎么讲，反正这个组织呢很可能要讨论一件事情，决定一件事情，美国会不会成为全球的结算货币。你知道什么结算货币吗？比如说我来买给阿拉伯买汽油，我要先换成美金再开始 make a deal， 你懂我意思吗？我不能用你阿拉伯当天的钱跟我这个日币或是就是人民币来做兑换，不行的，要全部换成美金，这叫做结算货币啊。所以这事情假如在10月26号那一天一通过呢，美国不是结算货币是人民币的话，那么很多事情要发生，美国的经济方面。当然我不是讲预言，因为我不是先知嘛，我是先知讲道，我是 foreteller not foreteller 哈。但是我告诉你说，美国这个国家慢慢成为一个很多人可以咒诅的国家，跟当时候以色列出来的时候不一样。以色列当时候出来的时候，那一些请人来咒诅他的这些人呢，他们最后没有办法，只好让巴兰走了。因为巴兰说我没有办法咒诅他，因为耶和华不咒诅的，我没有办法来咒诅他。所以我今天要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些都跳过，有时间我再回来讲这些大段。但是我们从这些诗歌里面来讲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只要你看这段诗歌里面呢，第一首诗歌主要讲什么？讲他的出身有没有？他说巴兰提诗歌说，巴勒引我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说来啊，为我咒诅雅各，来啊，辱骂以色列人，神没有咒诅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辱骂的我焉能辱骂。然后他就开始讲为什么他不能辱骂。他说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之民，不列在万民中，只能数算雅各的尘土，只能计算以色列四分之一。我愿如一人之始而死，我愿如一人之终而终。他里面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什么？他说这个百姓是个独居的百姓，跟一般的百姓不一样。为什么叫做独居的百姓呢？他说这个百姓是上帝从万民当中把他选召出来的百姓。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我们看一下生命记33章，或是说第七章也可以。我们先看33章好了，33章。那么这个东西虽然是讲以色列人，但是呢也是讲怎么样，也是讲基督徒，也是讲基督徒的，不是只有光单讲以色列人哈。28节说，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也滴甘露。29节说，以色列你是有福的，谁像你这样蒙耶和华所拯救的百姓呢？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第七章，他为什么说神保护他们呢？第7章第6节到第8节， 这是神对他的一个带领。他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的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告诉说以色列人为什么蒙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上帝拣选他们。拣选他们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出于上帝的恩典，不是以色列人的好。这个这样清楚吧？你看基督徒这个很像，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八节九节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咒诅他们呢？因为这个百姓是上帝亲自拣选出来的百姓，是在恩典的硬币底下的百姓，不是因为怎样，不是因为好跟坏 而产生的百姓。这个百姓是，所以这一段第一首诗歌讲到他的出身，好像以犹太人的出身，因为上帝的拣选，因着上帝恩典而开始，好像基督徒的出身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开始，不是我们有多好，对不对？乃是上帝的恩典的开始。所以我们就去明白一件事情哈，这个百姓为什么没有办法被咒诅？因为他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成了一个百姓啊，不是因为这群人有多好。他说其实你在万民中你是最少人的啊，什么也不行。摩西又骂他们说，其实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们没有什么好，但神拣选你们。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的约，因为以撒的约，因为雅各的约，所以你们在上帝面前蒙了这样一个福气。所以我们今天在上帝面前，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人家为什么今天应该没有办法咒诅教会呢？因为我们的出身是因为什么？上帝的恩典。假如你的信仰是认为你的信仰是因为你有不错，你也努力，你寻找上帝哈，其实我们没有人寻找过上帝，是上帝寻找我们。我们很可能想不太清楚这一件事情啊，想不太清楚，哎，为什么会突然？为什么？其实没有为什么，我们都以为我是我信耶稣，其实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也很难信耶稣。我们是悖逆上帝的一群人，所以这个恩典这事情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基础，是我们的出生的基础啊。你不要像一个老太太啊，有个老太太每天担着担子去市局去卖。那么他从那个乡下走到市集，要走蛮远的，所以他早上四五点都担着担子就赶那个菜市场就赶集去了。他们村里面同样一个人啊，他也在那边市里面上班，不过他是开车的，所以他每天虽然这个老太太很早就出发呢，可是晚一点出发呢，他路上总可以看到他，就知道说在什么地方就碰到这个老太太，什么地方碰到老太太，他清楚了。可是就这么一天呢，当他开车出去的时候，发现他老太太呢。一定赶不到市集的，因为他已经落后怎么样好远了。看他背那个担子样子，从远远看他是一百一百一百一百的，他起了怜悯的心，他就到他老旁边呢，就把车子停下来，就给他讲说，他说老太太啊，你怪你今天就赶市集一定来不及了。他说是啊，我最近脚痛哈，最近走路慢了，他去人家卖光了，不过我们试试看吧。他说你也不用试了，你上车哈，反正我空车嘛，因为我要去上班，公驾车给我开回来，我开去，然后开始载客人，所以你也不用还，这个路是我一定要走的，你上来吧，我帮你怎么样载一程，到时候你就赶得及，不但赶得及，还比人家早到。他说这样不好意思啊，他说你可以啊，不然你来不及了。他想想也好嘛哈，然后谈一谈，哎，又有认识的人，那就不好意思，他就上了车了。上了车了以后，当然这个人就开车就出发了。可是他在开车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面看到一件事情。看见那个老太太呢，担着她的担子，抓着那个把，摇啊晃啊摇啊晃啊，他一直给她讲了好几次。他说：“你为什么不放下来坐着呢？”他就没有讲话。他讲了几次，那个老太太回答了。他说：“你都载我了，不好意思，担着我是自己担吧，哈。”你们没有听懂啊？你看，你都上了车的担子谁担？啊，你说。我就麻烦上你的车的，你帮我载的啊，那我快点到很好了，担着我自己担，这是不懂得恩典的意思。我们得救的恩典是怎么样？真是恩典， 我们不是一个多好的人，神拯救了我们，改变了我们，这是我们恩典的开始。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不能咒诅？因为不是因为他的好坏可以得咒诅，你明白意思吗？而是因为他这个名是从万民中被拣选出来一个百姓，所以他没有办法咒诅他。他说他是怎么样，他不列在万民之内，我没有办法咒诅他。第二个讲他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他说这是独居之民，不列在万民之中。他又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什么？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呢？谁能计算以色列四分之一呢？这句话的背后又有历史了。是什么历史？其实要追溯到创世纪第十五章。创世纪第十五章的时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一段圣经，因为那段圣经一开始就有几个字，叫做这些事以后，然后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我们看第十五章。那么这个对话里面呢，你要是会看懂，会看小说，你就看得懂它里面的意思了。这对话里面，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亚伯兰就说了：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人就是我的后嗣。有没有？你觉得这句话讲起来有没有一点点酸？有吧，很酸，不在一点，非常酸的。为什么呢？他在提醒上帝一件事情，因为第十二章，我们看一下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上帝拣选亚伯兰的时候给他一个应许。第七节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换句话说，上帝讲了他也收了，对不对？可是事隔多年，那时候他七十五岁，现在他八十几岁，八十出头了。上帝在这么多年当中没有照他应许给他，现在又给他讲说耶和华应庇你，就赐福给你。亚伯兰的意思说，讲这些都没用，我八十几岁了，将来要承受家业的是谁？是以便以谢。你给我这么大家业，事业这成功，有什么益处呢？他的意思是个样子，对不对？就上帝给他讲什么？上帝给他讲说，第五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这是上帝应许他的。所以这一句话刚讲，像谁能数雅各的尘土，这句话是追溯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神给他的应许的。然后创世纪十五章的第六节是圣经很重要一节圣经，亚伯兰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有没有？这句话重要到什么地步呢？重要到创世纪第四章的时候讲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基础，这整个因信称义 的源头的一个经节。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跟上我？今天倒会有点深，但是也会浅一点，没有关系，因为我会把它讲的浅一点。但是这是它的一个根源，因信称义的一个根源啊。所以你就知道，后来圣经说，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就发现这句话到从这句话一开始到现在，就是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的百姓已经多了，多得不得了了。所以这背后是什么样？是信，信心的信，这个清楚吧？所以这个他的出生，他出生是以色列的出生，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帝的恩典，你们都就是本乎恩，也因什么样？信，就这个的意思。所以他说我没有办法，这个从他的出生我没有办法咒诅他们，因为这群百姓是被分别出来的百姓，是神看为圣民的百姓。这个就稍微再解释一下，分别为圣的这个词的用法跟了解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圣徒，对不对？啊，真的哈？你圣洁吗？不圣洁，你怎么敢讲你是圣徒呢？所以圣徒跟圣洁，这是两个 有关系，但又是怎么样不能划等号的东西，是什么意思？所有的圣徒都应该圣洁，但不是圣徒都圣洁。他就 in the progress， 在圣洁的渐进当中还没有完全圣洁。那怎么叫圣徒呢？圣徒是以他的拥有者，这个叫圣物，叫圣物，对不对？圣物不是宗教的东西，圣物这个定义是谁拥有的人，假如那个人或是那个神是圣的，这个东西都圣的。这个太难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这个戒指是结婚戒指，对不对？在我身上你去全家摊卖20块钱，你要不要？我还不太知道哈，因为结婚的时候很穷嘛哈，师母也没什么钱，就买了这么一个给我。 OK 哈，好，这个叫做结婚戒指，其实它的意义大过于它的价值，对不对？因为这是我的结婚戒指，是我的结婚戒指。但是当教会要建堂的时候，我把这个戒指奉献给了教会，我告诉你，从那一刹那开始，这个叫做圣戒。听懂我意思吗？还是还没有听懂？不是因为它的价值增加，而是拥有者怎么样转手了。所以我们被称为圣徒，不是我们有多好，而是上帝怎么样，是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所以我们被称为圣民。我怎么没讲清楚？所以把这东西弄关掉。所以他这首诗歌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他说，这一群百姓的出身，在新约里面，这群基督徒的出身，他们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也是因为信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怎么样，因着信而来的。这个够清楚了吗？哈，还是还要再讲啊？这是我们的出身。好，我们再看他的第二首诗歌哈。第二首诗歌里面，我把第二首跟第三首，我喜欢把它放在一起来看了。第二首诗歌的时候，你看我打红字的那地方，你看神领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有没有？那我们看一下第三首诗歌，你看见没有？在倒数的第四行，他说他们出埃及，他们似乎有野牛之力，有没有？好像就讲一样东西，可是你再仔细看发现它不太一样，也是在红字的里面哈。你看，这名起来仿佛母狮，挺身好像公狮，他强调是起来跟挺身，有没有？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三首诗歌，他们蹲如公狮，卧如母狮，有没有？这就是它主要的不同啦。一个讲这个以色列百姓起来的时候，站立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在做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样子？一个是他们安居的时候，他们安营的时候，他们卧下来的时候，他们样子是什么样子？这是讲到今天上帝的百姓，也包括教会里面，我们怎样能够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可以起来如公狮，挺身如母狮哈。起来如母狮，挺身好像公狮，是今天教会做工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今天教会没有能力，没有办法打仗？刚刚那个讲的很厉害，你看这个第二首诗歌讲说什么样啊？他未曾吃野食，未曾喝被伤子的血，绝不躺卧。刚刚说他躺卧了哈。巴勒对他说：“你一点不要咒诅他们，也不要为他们祝福。”刚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征战的时候，他起来征战的时候，若没有得胜，他是不会躺卧的。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征战的可以征战的百姓，可他里面却隐藏的征战的秘诀是什么啊？他为什么他能够征战，也让我们做一个思考：今天教会怎样能够征战？为什么我们每次征战都没有力量啊？我们能喊口号，我知道教会很喜欢喊口号的，口号喊完一征战就不行哈啊，精神抖擞一出去，啪就全部垮了哈。所以他这有秘诀，为什么他们可以征战哈？第一个，他把他东西讲得很重要。他说，因为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今天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征战？因为罪存在。你想想看，假如我今天在你面前，你看我满口道德文章嘛，对不对？还穿着西装啊，人模人样的，但是我里面有罪恶的时候，我犯淫乱啊，我有好几个聘妇哈。怎样怎样哈，或是事情做了啊，怕人家知道。你想我讲道的时候会不会有能力？ 我一边讲，后面就有声音告诉我说：“你别吹了，你想想你自己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听了一个事情，我相信它是真的，讲在台湾的地方，好像是嘉义还是台南，我忘了，啊，有一个人是被鬼附的，这很厉害的。那后来用铁链把他绑着，放在墙壁上，铁链都快拉断了。后来当就请了当地一个大教会的大长老哈，也大有名的，说请你哈，大家没有办法了，那你是长老，圣经说耶稣赶鬼嘛，那么请你来为他们祷告的赶鬼。那个长老就说好，没问题，我今天聚完会就去啊，聚完会哈。结果去的时候，那时候记得好像是木材行，沿着木材很多木材旁旁边。那个长老从外面刚进来的时候，这个人叫神经病或是鬼附都没有关系，他一开始笑了，他一叫就叫他的名字，林长老你来了，他还不认识他，他叫他名字了。他说你要来赶我吗？他说我会尽量奉耶稣名赶你出去。你知道圣经守的人多得不得了，那个被鬼附那个人就开始笑了，哈哈，林长老你先赶我以前呢，先用你的把你的手伸到你的右边口袋里面去。他把手伸到右边口袋里面去是拿不出来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开始有点忘了，那个时候上个礼拜在点教会奉献的时候偷拿的钱。你明白我意思吗？你们还是不明白，他怎么赶着他出去？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人家说神不知鬼不觉，我告诉你上当了，神知鬼觉，还有你知道，就被你骗那个人不知道而已哈。没有什么不知道的，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呢？神一定知道，魔鬼一定知道，还有你也知道，被骗的那个不知道而已。所以四个里面就四分之一不知道，四分之三全都知道，怎么会不知道？不可能。所以你说一个人怎么能够去征战，一个福音怎么传得出去，他的基础在哪里？你圣洁吗？当你不圣洁的时候，你高言大志一下子全都暴露出来了，你可以到处去布道，到处讲道，你可以风光一时，最后他等你把整个塔都盖大了以后，往底下一抽，整个就下来了。这个事情在基督教界常常发生，对不对？电视上的、外国的、中国都有。为什么我们不能征战？我再讲一次，因为我们当中有罪孽。可是罪孽在教会存在不存在？我告诉你，在教会存在。可教会是很难处理的地方，你们同意吧？你们又不敢讲，我是外来讲员，什么都敢讲啊。你在教会里面，教会有党派的，你跟谁感情好，你就会替他说话，对不对？啊，我现在找一个开刀的啊，廖东宇开刀啊。比如说，我跟廖东宇的感情很好，对不对？那么他的教会也有点地位，对不对？假设了哈，我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好，当有人呢说，哎，你晓不晓得那个刘牧师有淫乱啊，怎样怎样？他说是的，他有软弱，你看淫乱可以马上改成软弱，有没有？然后再下人家继续攻击，他可以讲用一处圣经，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我就开始翻了哈。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有没有？然后全部人都走掉了哈，啊，谁都不敢说，不敢，谁不敢打，对不对？怎么敢说没罪呢？这个事情在历史一直重演。从地方教会的领袖到公会的领袖都是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把包容、把爱无限的扩张了，忘记了上帝除了是爱的上帝之外，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你包容可以，可是你不能包浓，对不对？你们还不懂我的意思啊！长浓了你还包什么？以为没有看见就好？ It doesn't work that way。最后这个包浓包到最后一定是死的，因为这败血症嘛。所以你想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没有办法做工？我们内斗不及，怎么还有为神做工的能力？罪，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被提醒的，这是他所讲的。因为他为什么不能攻击他？因为雅各中没有罪孽，也看不见奸恶。第二个，他说为什么 他可以做工呢？因为耶和华他们的神与他同在，神与他同在。那这是我们最喜欢的哈，神与我们同在好不好？好吗？对不对？那与我们同在是不是就一定真的很好，一定是百事顺利？我们就希望与神同在嘛。与神同在的话就 indicate， 按照许多的教导是说，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是得胜，对不对？得利哈，也有钱哈啊，我们就是只要到时候神很丰富的时候要谦卑一点啊，上帝啊，我这么不配得，你把给我，大概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就是我们觉得哇，神与他同在，你看，所以我们喜欢做见证嘛。你看哦，那个人上帝他同在，你看他的孩子多好哦，有没有？我的孩子不是也蛮好吗？ Albert 来你们这里讲道嘛，也蛮好的嘛。我小女儿也读完了，现在在医院实习嘛。哦，好像看起来哇、哦、不错。你看刘牧师多好，你看哦，你看他爱主，你看他哦，神赐福给他。我告诉你，不要讲太早。你我跟你讲说，这个东西不要讲太早。为什么呢？我们看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三十九章，三十九章，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好不好？我觉得这个经节是有意思的经节，让我们做一些比较深的思考。创世纪三十九章第二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怎么样？百事顺利。好，我就问你一句，这时候的约瑟是在做什么？做奴隶啊。做奴隶有什么百事顺利的？做奴隶在我们的定义里面就是不顺才叫做奴隶，对不对？给人打工哈。那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有没有？这是我们观念中，既然是耶和华同在，就是不做奴隶，做老板哈。百事顺利就是赚钱哈，我们叫做心想事成哈，这是我们的定义。但圣经的定义不是这样子。你看圣经说耶和华他同在，他百事顺利，然后谁能够得福呢？我们第五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人家，凡家里和田野一切所有都蒙耶和华赐福。你看那多不划算哦，耶和华与我同在，你发达，那 give me break， 我还怎么同在不同在？那干脆不同在好了，对不对？这是我们不了解上帝同在的观念。在这里注意听这个，上帝同在的观念是神的旨意跟永恒计划成全，不是你个人的。神可以与你同在的时候，神可以借着你去把福音传开来，去把许多人带到神面前，使神的名被高举。你因为你的品质好，品质对了，很多人因为你的见证，他们回来信了神，发现你的神是真的，这是耶和华同在的证据之一。你可能暂时你还是个奴隶，甚至以后呢，每况愈下，后来他居然进了监牢，被冤枉的，我们都看到圣经这样记载，圣经还是讲说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同在的观念不是个人性的，同在观念是我们在圣神的面前，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表示我们在圣面前没有亏欠。你看，注意再讲一件，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给他们讲，出埃及记三十几章，三十三章、三十二章，他讲说：“我不与你们同去，有没有？以免我在半路就把你们击杀掉了。”所以耶和华同在是 good news and bad news，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It is good news, God's with us. It's bad news, God's with us. 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good news， 因为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所以我们这群人，我们按照旨意神所行，神把我们摆什么，放在什么角色，我们不在意。但是我们看见神的国度的扩展，我们看见神的旨意扩展，人因着我们也蒙福。有一天他自己也当了宰相，对不对？神同在。但 bad news 什么意思呢？因为神同在呢，所以你就常常会有发现你很倒霉哈。这是有圣经根据的。你记不记得哈？这个以利沙住在寡妇的家里面，有没有？他说哈，耶和华因为你想起怎么样我的罪来，有没有？所以因为耶和华同在 bad news， 假如不与你同在就没事了。 因为他没有看，他不管你嘛，他与你同在，那他都盯到你啊。这是圣经给我们看见的一个真理，但是这个讲起来有点可怕。我现在跟你们分享是说，怎样子神才能同在，好不好？那这个比较重要一点嘛。那讲的神同在，那常跟讲的上帝，请你不要在啊，在的话，我要是做个无名小卒哈、啊，就是说 invisible， 你不看到我，我凡事还顺利一点；你看到我，我就没辙了，我大概就要结束了。啊，上帝，最好不要跟我同在。到底不是这样子。我们看一处腓立比书啊，这是我们比较忽略的经节之一。但是我们都晓得它前面的一些经节。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都很熟这段圣经，第四章四节到七节，但是我念到第九节啊，因为这两因为两个观念很重要。好，腓立比书四章四节到七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我们常常劝人家的一句重要的话。可是我们有时候忽略八节九节。八节九节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怎么样？就必与你们同在。注意这个第九节跟第七节，一个是 peace of God， 第九节是 God of peace， 有没有？一个是神的平安必会与你同在，一个说平安的神会与你同在，请问你要哪一个？啊？我是选那个平安的神与我同在了，啊，我不要只要他怎么样平安给我。可是很多人会选前面的哦，上帝你不来没关系，但是请你礼物寄来就可以哈。You don't come yourself 哈。所以上帝同在有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这秘诀在八节九节。他说：“我还有未尽的话，就我刚讲那些话，讲神的平安，保守心怀意念，这些话我没有讲完，这不是我最要讲的目的。我要告诉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凡是有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八件事情，还加上什么？我在身上所做的，你们要跟我学习。然后，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他告诉我们一件秘诀，跟创世纪第六章的事情刚刚好，怎么讲？相反的，耶和华灵就不常与他们同在，因为他们整日所想尽都是恶。创世纪第六章，挪亚洪水，因为他们整日所想尽都是恶，所以耶和华灵就说不常与他们同在，有没有？可这地方说，假如你头脑所想的尽都是善，他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我有没有讲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保证神怎么与你同在呢？你的心思意念整日所想的尽都是善。他说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有什么德行、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想。而且不但思想，他说你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讲两件事情，里面所想的怎么样尽都是善，所行的尽都是善。他说那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同在。兄弟们，所以这里面告诉教会为什么会有能力，你整日所想的都怎么样尽都是善，整日所想尽都是善。你对人有怜悯，你体贴传道人， 你了解那些弟兄姊妹挣扎，有任何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你都去思想它。你不要让你的头脑当中有留下一点点的，我常常叫 suspicious。 你看见一个人的本相哈，你从这样讲，我的方法是听，你告诉他一件事实是中性的，你看他反应就知道他里面是什么东西，很奇怪的。你只要讲一句，哎，你小东宇又买了个 Lexus 哎，啊，这个太低了哈。他买就来，他买了个 Benz 啊！哦，真的啊！哦，他最近又发了，哎呀， 这种钱呢怎么来的还不知道嘞，有没有哈？你马上知道这个人的心里面有什么，他有贪污的观念嘛？你有时候听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讲说，你怎么会这样讲？你怎么会这样想？有没有？为什么他会这样讲的原因？因为他里面没有那个东西，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假如心中开始有一种东西，有 suspicious 的东西的时候，马上要去接近他。他不会对你那么好了，他一定是怎样怎样。哦，有没有这种话我们常常听见啊，人让人悔改都没机会，有没有？对不起啊，我话讲重了一点啊，但是这是事实，这是事实。假如说神要与我同在，我告诉你很简单，整日所想尽都是善，所行的尽都蒙神喜悦，神说我必与你同在。这样子的一个教会，这样一个上帝百姓就能够征战，因为他所口里所说的都是造就人的好话，他所想的都是纯洁的事情，人家光看人羡慕，人家就来了，你就能够征战。所以圣经讲说，人家在毁谤你的日子看见了好行为，便将怎么样荣耀归给神，这是征战的秘诀。可是当初的教会跟今天的教会不太一样，当初初期的教会很有意思，有两件事情是世界上人不对他们的一个表现。第一个叫做是什么呢？他说他们是什么？众人惧怕他们，有没有？第二个说得众人的喜爱，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众人惧怕 又喜爱，这是教会当有的样子。人家看见教会里面这些人是真正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喜爱这个教会，他们喜爱里面的人，他喜爱他里面的神，一定是那位又真又好的神，他们得众人 的喜爱。可是他看见教会圣洁呢，众人惧怕，因为神在里面神迹奇事，神的作为，他们害怕说神正在他们当中，小心到教会去。这就是为什么人今天教会可以当时教会可以征战。所以后面就跟着一句话，神将得救人天天加给教会。假如我们只羡慕神把得救人天天加给教会，我们却不羡慕整个世界对教会的反应，我们就不太懂圣经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事实上，因为他们在那个地方，他们被称为基督徒啊。后来到实际上的时候讲，他们被称为基督徒，不是自称为基督徒，乃是人家看见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不是自称为基督徒。所以我常给我的一些比较亲近的朋友或是我女儿就讲说，假如有人来告诉你说，哎呀，我是基督徒，不会骗你，我说他正在骗你哈。假如他是基督徒，他不用强调我是基督徒，我不会骗你。你不懂这个逻辑啊！我是基督徒，我不会骗你呢。啊，有个我最近，我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家里有问题啊，大概有婚外情吧。然后他女儿倒给把父亲抓到了，因为他以为女儿看不懂中文哈，没有想到女儿上中文学校上了不久而已，居然看得懂几个字哈。结果发现他有婚外情，他说 Daddy 是什么？他说这不是啊，这个朋友的，拿起来。啊，你不用担心这个了，爸爸是基督徒，爸爸不会做这个事。Do you believe that？ 他一再做那个事。所以弟兄姊妹，神与我们同在的秘诀是什么？整日所想的尽都是善，而且去行讨神喜悦的事情，神就必与你同在，你就接着是神就说你就凡事顺利。好，我们再看呢第三个点，他说在他们当中有王欢呼王的声音，他们当中有欢呼王的声音，那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一个征战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一件事情，乃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王。很多时候我看见了一些事情，我基督徒做了这么久，我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不太相信 Almighty God， 我们祈求 Almighty Servant，有没有？我们什么事情就说，哎，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要祷告。我很喜欢邱牧师刚的祷告。我们的观念当中认为你要是祷告，你就可以什么事情都成全。我说不一定吧。为什么？因为他是王啊。圣经让我们看见上帝没有公平这件事情，你同意我意思吗？圣经真的有公平吗？我举个例子哈，让你们做个脑部机。怎么样？brainstorm 一下哈，让你们这样激荡一下。你看，耶稣基督是不是有三个最好的门徒？哪三个？彼得、 约翰、雅各，好，你们还不错哈。我请问你，他们怎么死的？你却发现，启示录第十二章讲说怎么样？希律王起来逼迫基督徒的时候，雅各被杀，有没有？被砍头了。结果彼得呢？彼得被关到监牢里面去了。当天晚上还有天使把他开了监牢的门，不但开了内监，还开了外监，有没有？让他出来。然后他就从圣经，从使徒行传里面消失了。十三章开始就是保罗出来的时候了。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吗？可是历史上告诉我们说，经过几十年以后，这个彼得被倒钉十字架死了。可另外一个使徒约翰呢？约翰从巴摩海岛回来，写了启示录，九十几岁，寿终正寝。公平不公平？不公平。雅各被杀了，彼得出监，我是雅各太太，我马上 complain。大家都是最好的使徒，为什么我们家的要死，他们家出监牢？你明白我意思吗？没有公平啊，因为上帝是王嘛，他是我们是他手中的一个怎么样一个棋子，没有什么可以讲或是不能讲，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上帝是王，他不会出差错，他总把好处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神有绝对对我们生命、对我们生活、对我们的方向、对我们 的成功失败有绝对的主权性，这个东西我们必须学习，我们才有办法征战，尊他为王，这个才是征战的一个秘诀。假如耶稣基督不是我们的王，我们也没 有办法征战。我们祷告蒙垂听了，我们想要去的东西神答应了，就我感谢赞美主，神叫你去一个地方你不想去的地方，你说一定是感觉错误，再祷告看看有没有。终于祷告了四十天，又禁食四十天，神终于让你去了，对不对？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西西家求寿的例子。你们在西西家求寿吗？神说时候到了，他说 他想不想去，他说我不想去， 还面向墙壁说，哇，我一生服侍你说老半天，上帝说不要说了，比赛讲说进去哪个无花果树贴他的仓、啊、然后他好了，哇，他感谢赞美主，对不对？就数年里面生了一个最坏的王，有没有？非常非常不好，然后把整个的百姓带向一个堕落的深渊里面。所以为什么能够征战？因为耶和华是王。我们赶快 来讲，我们来看 第三首诗歌。那么第三首诗歌呢，他讲强调是说，他出埃及是否野牛之力，他顿如公狮，卧如母狮，是讲他的安营，一个教会摆的样子是什么样子，是教会该有的样子。这样的一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上帝可以引以为荣的教会。他讲出几件事情，他说他接连如山谷如河旁的原子，讲他们的接连哈。这是一个很有你们知道以色列怎么安营的，有没有？他安营的时候，我想那个巴兰从山上在看见他们的时候，对他们的整齐，对他们的秩序，他有了很深的感触。他说他们接连如山谷，如河旁的原子。请问以色列安营是怎么安的？你们晓不晓得？最中间的是什么？来，这个最中间的是上帝的怎么样至圣所会幕，对不对？然后这个每次安营的时候呢，把将这个这些立位人把这个约柜放上去，上面盖着海狗皮，把红山羊皮都 盖好了以后，把它放下去位置了以后，那就是定点。然后其他的跟着这个就开始安营，开始安营，安营完了以后，那么部队就开始安营啊，在东边就是犹大的营，你们记不记得这个？就是开始安营，犹大流变哈，以法莲但就开始安营了。那么它的基础点是什么呢？它最中心那个地方就是上帝的约柜，就是教会的定点。教会为什么会显出神荣耀？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约柜所预表的就是上帝的施恩座，有没有？所以希伯来书说，你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得连续， 你们记得这段圣经吗？做随时的帮助，有没有？啊，里面讲到 grace, mercy, and help, 讲到三件事情。那么这是教会中心点，所以一个教会爱你的时候，是耶稣基督的约柜的代表做中心点。那约柜里面到底是放哪些东西？为什么是中心点呢？你们可以告诉我约柜里面放什么？啊？石板，还有亚伦花牙杖，还有玛拿，很好，答对了。再问一下好不好？请问这三个里面哪一个最早放进去？石板。还有没有别的答案？答案是，他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有恩典有真理，是玛拿先放。出埃及记十六章，玛拿起来就他留起来是什么样？先出现了。这个石板给他最早最早好了，不要讲说律法颁布的时候已经到二十章了，对不对？到二十章以后的事情了。所以教会也是很有意思，每一个东西有个预表耶稣基督在我们当中的一个工作跟他的事工。一个是讲到，所以你读约翰福音是讲说他充充满满的在我们中间有只有什么？有恩典，然后才有什么？有真理，有没有？所以恩典在先，真理在后，至于这个。但是恩典不是绝对的让你放纵说都是老鼠都是老鼠，我刚讲过了，这恩典赐下来的以后，神就经常先给我们恩典。所以你会发现读圣经，你要仔细读，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一天开始，一直到律法颁布以前，他们做的每个错事上帝都没有处理。他们到了马拉埋怨那个水是苦的，上帝就说给摩西讲，把一个树放在里面，那就是别甜，大家喝就是算了，对不对？到了何烈磐石那里说没有水喝，他说我要站在磐石 那个磐石上面，你拿那个亚伦那个杖呢击打，有没有击打磐石就必出水，也没事。可是你要注意看哦，到了颁布律法以后，他每到什么地方就有开始有问题了，有没有？那段圣经的旷野路，我称它叫做恩典的旷野路。后面那一段三十八年，我称它叫做炼境的旷野路。也有我有时间再讲，因为那比较长，那个很长啊啊。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呢，上帝在我们当中是有恩典，教会是有恩慈，但教会不是没有圣洁。第三个很重要的，亚伦花牙杖又是什么意思？亚伦花牙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亚伦花牙杖的产生在民数记告诉我们说这是权力之争，是不是？那个可拉党过来以后，他们给他讲说，哦，你杀了神的百姓 啊怎样怎样，那么到底谁可以当头呢？所以教会很奇怪，教会不是多数赢的，教会假如按照多数少数的话，那250个年轻人对他三个老头子应该谁赢？250个人就 vote down 怎么样？摩西、亚伦，对不对？他们三个姐妹就 vote down 了。人家25个人虽然年轻，年纪加起来是比你多，虽然你三个人加起来300岁又说话，这不是这样子来的。上帝那天是上帝说，把你们每一个族长的棍子拿来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神拣选谁？拣选亚伦的杖，就亚伦的杖长信，有没有结果子都长了？他意思什么呢？他说这个离枝离叶的这棍子居然有生命了。所以告诉我们说，权柄从哪里来？权柄从生命来，不是从权位来。 Got it? 所以你不是因为我在教会有多久，或是我是什么地位，所以你们要听我的。圣经不是个原则，圣经真正的权柄来自于生命。当你有生命的时候，权柄就从里头出来。上帝教导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主是个生命主，他是全权的神，可是是生命的主。我们的主是个恩典的主，我们主是个圣洁的主。教会是以这个做中心点的，所以才会漂亮，才会美，才会没有办法做主。假如教会里面没有这个做基础，很多人就可以做主。Okay. 他说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教会为什么在安下来的时候，他到底为什么人家会看见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呢？因为教会有香气。 沉香树，你看不见它什么，你远远就看到闻到它的香气。教会是有好名声，有香气的，所以圣经才说选执事的时候要选那些教外怎么样有好名声的。你们就记得使徒行传第六章，有好名声的，有香气的啊，是沉香树啊。而且是什么样，我知道我时间到了，我再讲几分钟我就下来，第四个不讲了啊。如香柏木，香柏木是什么意思？香柏木就是，应该讲个故事给你听啊。我有一次到个弟兄姊妹家里面去，他们刚搬了新房子，搬了新房子很喜欢牧师祝福的，对不对？那牧师就是给他祝福了，顺便看看这家房子，羡慕一下也好，对不对？啊，就去了。去的时候，他帮我看的都不是最重要，他帮我带我去看一个地方，是很特别。他说：“牧师，这个地方你什么地方不看了、啊？厨房不看都没有，这个地方你一定要看，这个、很特别。”我说：“你有什么特别呢？”他打开衣橱，那当然特别了，衣服那么多，对不对？我算他鞋子，他50双都有哈。我说：“哇，你鞋子这么多，你有几只脚？”我就问他，开了一个玩笑。他牧师不是这个意思的。我告诉你，你到这没有闻到香味。我说有啊。他说：“你看这墙壁都是木头的。”我说：“是啊。”他说：“这个叫做香柏木。”我说：“香柏木贴在这里做什么？香柏木应该建教堂嘛，对不对哈？教堂有香柏木啊。”他说：“啊，你牧师你外行。”我说：“我是外行才问你啊。”他说：“这个东西只要贴上去呢，可以除虫。”你要除虫吗？那个虫不会咬你的那个貂皮大衣的啊。我说：“那个不是放樟脑丸吗？”他看看我摇摇头，哎，你真是不懂，你真是不懂哈、啊！我都记得是放樟脑丸嘛哈、哦，要穿以前冬天衣服要晒出来，要去晾好几天才能穿，对不对？以后还让很多人闻过了以后慢慢才消失，可是等它消失了又要放的时候又是冬天到了，对不对哈、啊？我们是这冬天快结束的时候它才开始消失，所以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原来香柏木它有一个特点，它除虫。它除虫，那基督徒 的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它有除虫作用，应该是有除虫作用。你知道我基督徒也做了30-40年了嘛哈，我40年的讲实在一点哈，就发现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我发现人家敢跟你讲什么话，你是什么人？我理出个道理出来的。假如人家敢邀你说，哎，冬雨啊。我们今天去抢银行，你一定是强盗啊！人家就不敢跟邱牧师讲这个东西，讲牧师讲了就完了，还跪下祷告都可能，对不对哈？人家敢跟你讲什么？人家敢跟你讲淫欲妄词，你在人家的心目中，你大概就是那一种人，你明白意思吗？你们好像不太相信哈。我看，就假如你听过什么话，你大概是那一种人哈，你大概那一种人。所以，一个基督徒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特点是。人家看到你的时候知道你跟他不一样，本来在讲一些话的时候 你一到的时候人家怎么样马上、啊、闭口不言哈，哎，冬雨来冬雨来，嘘嘘，不要讲，刚才怎么讲的黄色的讲的不能听的哈，他说你这种人不能听这个话哈，那你进来问他说，哎，你们刚讲什么，哎，跟你没关跟你没关，你不能听这种话的，走，那就表示你有香柏木的作用。教会今天也应当是如此，人家怎么敢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事情讲一些事情，表示我们可能有问题。然后你再一讲，人家讲说你这样讲，但是以前那个有没有，以前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都没事，为什么现在这个就有事呢？连悔改都没机会。所以圣经才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为什么能够顿如公主卧如母狮呢？你为什么能够安静当中显出神荣耀呢？因为你们当中好像香柏木一样，不但是建殿的料子，而且是除虫的。人家不敢在这里说什么事情，人家会讲说，哎，这种话，哎，不要在这里讲，不要在这样，我们到外面，到外面，他不敢在教会里面讲话的。我看过教会，我们教会有这种事情，人家讲话讲说，哎，到外面，到外面，啊，就赶快就一定是讲不好的啦，啊，讲读经祷告在教会大声讲啊。那一定不知道讲什么东西啊！当然我没有跟出去听了、啊。好，这是教会的。我再对不起。好，我们赶快往下讲。水要从他桶里流出，什么意思？你看，水从桶里流出，就是扩展，有没有？水到哪里一出来就到处扩展，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水从教会出来是怎么样一个水呢？以西结书47章讲了。以西结书47章讲， 我们只好看一下，我很快会结束。我最后第四点我不讲，因为第四点是讲将来。四十七章 OK， 在圣殿里面，四十七章第一节，他带我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这水从殿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南边往下流。他带我出北门，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见水从右边流出。第六节，他对我说，人子，你看见了什么？他就带我回到河边，我回到河边的时候，见在河这边与那边的岸上有极多的树木。他对我说，这水往东流去，必下到亚拉巴，直到海，所发出来水必流入沿海，使水变甜。这水所到之处，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并且因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海水也变甜了。这河水所到之处，百物都必生活。这告诉我们，河水从通面流出来，产生一些影响力。那个影响力用几句话就总结的，一个是怎么样，苦的变甜了；第二个，少的变多了；第三个，死的变活了。教会的功能在这里。教会什么荣耀？教会呢？那些苦的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怎么样？因为这个水流出来了，所以他们就怎么样？变甜了。但是你今天反观今天的许许多的教会不是这样子，对不对？人家本来蛮好的，对不对？你一去了，甜的就变苦了，有没有？你发现有些人有这种天分的，你心情蛮好的，他跟你讲两分钟话，你心情马上不好。你没有碰过这种人吗？就是有这种人，有这种忍耐，讲的话都很属灵，一讲完以后你心情不好了，坏得不得了。但是真正的属灵从神果里面流出来，不是本来很苦闷的人，碰到一个人几句话一个握手，他马上 uplifting， 马上什么事情都 变得不重要了。他能够把你带到上帝面前，苦的变甜了。第二个，死的变活了。没有气息，基督徒当得非常苦，好像没有感觉上帝同在，也不知道自己得就不得，就慢慢就不行的人，碰到一种人从圣殿活出来流水，一碰到了以后，那死的就活出来了。他开始明白永恒的意义了，开始明白为什么活着，开始明白每天生活的目的是什么。他死的变活的，少的变多了。这是圣经给我们讲，水从他的桶里流出来，讲到教会的一些能够安宁当中显出上帝荣耀来。总之要洒在多水之处，这是什么意思呢？多水在圣经的原则，假如我们从但以理书开始看，一直看都没有关系，你看到哪里？这多水是讲多国，讲这福音传到怎么样列国，有水的地方就有种子在那里，将来它要滋长。所以这个也是教会宣教里面的一个特点。 OK， 当然我的时间有限，但是最后我把这个第四点稍微跟你们稍微解释。第四个诗歌实际上它讲是将来，因为有心出于雅各，有藏出于以色列，讲到将来怎么样，大卫的国度引射到哪里？引射到弥赛亚的国度。所以 这四首诗歌很有意思，一个讲出生，一个讲他的怎么样行动，一个讲他的安营，一个讲他的将来。这个完整的一个信息，神借着巴兰这位术士先知所讲出的话语，却讲到神的百姓，也成为我们的警戒。尤其我今天讲到两点，一个是我们的做工，一个是我们的安营。怎样子才能真正的在神面前成为无法被咒诅的百姓？否则我们又成为时常被咒诅的百姓。我们自己在那里感觉良好，别人对我们摇头叹息。我们希望教会成为一个众人喜爱也是众人惧怕的教会，以致神的荣耀在 当中可以彰显。因为我们是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的百姓。让我们起来，如是为野牛之力，让我们起来鼎立如公司，让我们安卧也如母狮，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让教会成为神的荣耀。我希望美国这个国家有一天在神面前悔改，回到他们起初他们被神选召从英国出来的那个开始。求神恩待他这个话语。我们祷告。恩典主，我们知道我们所讲的有限，但你话语发出不会突然往回， 主啊，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你要我们活出你自己。主啊，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你称呼我们是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主，愿你的道在我们里头生根立基，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就是因为选召我们是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因着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主啊，你恩待了我们，我们的信原是从你而来，因为我们仰望那位我们信心创始成熟的耶稣。主，求你改变我们，愿这教会在面前蒙福。这样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